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信靠你。那信靠你的，就要像锡翁圣山，必屹立不动，永远长存。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，用你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的感恩，向你献上我的赞美。是你把我安置在恩宠的位置上，你安稳我的脚步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向我显示的慈爱，就像群山怎样环绕着耶路撒冷，你的爱就环绕着你用宝血赎回来愿意跟随你的义民，让我们与你一同站立在锡翁圣山上。主耶稣，是你要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，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光中，见到你荣耀的面。主耶稣，你开我们属灵的眼，我们要见到你。你开我们属灵的耳，我们要听见你。我们要听见你温柔的爱，那爱的呼唤。主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发言。你向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把它吞下去，保守在我的心中，成为我心中的欢乐，成为我跟随你得胜的力量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离开你我们真不知投奔谁，有了你我们就能安息在你的爱内，不再害怕。你应许那特选的种族，你的渔民，你要以你慈爱的臂膀环绕着你的渔民。自出母腹，自从我们重生得救，你的爱就环绕着我们，直到今天。纵使我们已经发白，你仍然环绕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环绕的爱中，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，认识你的爱，经验你的爱，尝到你的爱是何等何等的甘饴。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，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。你喜欢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，认识你，你是万民的至尊，你是天地的主宰，你是我们的天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要亲自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安息，让我们在你赐下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领受你圣神的喜乐， 让我们住在你殿宇，张扬你的荣耀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渴慕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与你真实的相遇认识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认识，认识你是谁，认识你是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是天主子，为你一切都可能。我们需要的救恩，我们交在你的掌管中。你是墨西亚，你是爱我们、拯救我们的救主。你必要让我们惊艳到你真实的救恩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我这样深深的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天主是爱，天主的爱永存不朽。他爱我们，他就爱我们到底，不是因为我们堪当，而是因为他的慈爱、良善、宽仁，他要把他的爱赐给我们。纵使我们迷失了，他就来寻觅我们，要救赎我们，回到起初的爱，回到他创造天地，把这一个他在爱中所造的世界交给了他的最爱人来掌管。人犯罪失掉了产业，主就来救赎我们，让我们因信他重生得救，有了新的生命。这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就是我们信他，他就把他的生命借着他的圣神使我们重生得救。让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一章，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，他因自己的大仁慈，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。我们重生得救得到的生命是不会死的，是永远活的，是从死者中复活的主耶稣他复活的生命。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经上这样说，阿爸天父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爱了这世上这一些犯罪迷失的人，他不愿意我们在罪恶中丧亡，就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就是这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爱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。我们重生呢，是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。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，我们的身体成了圣神的宫殿。在旧约启示我们天主的圣殿，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所，圣所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。我们的身体是圣殿，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魂、思想、情感和意志就是圣所。我们的灵，重生的灵就是至圣所。我们的魂是圣所， 是祈祷的地方，是我们用来跟天主亲密往来的地方，是要用全部的心、全意、全部的思想、全部的意志、全部的情感来爱他的，爱他于万有之上，还要全力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也一样要用整个的灵魂体来爱他。这是他给我们最好的生命，让我们全部的生命都惊艳到在他的爱里被他的爱所充满浇灌。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，那里是至圣所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他要在里面启示我们什么是可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他在爱中启示我们，他的爱尊重我们愿意听呢还是不愿意听。我们若不愿意听，我们做我们心中另外一个声音要你去做的，那就是偶像。圣神呼召你清晨就来寻觅他，你的思想又说这有碍身体健康，那读经就读经，为什么要三点钟四点钟凌晨就起来呢？因为天主有美意，我们不知道。当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要决定要还是不要。那听从上主命令顺从他话语的人真是有福，真是有福。我们若不听他，就是把他孤立起来，你是万王之王，在我的灵里好像全国叛变，都不听他的，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都不听他的，就有很多的灾殃，很多的苦难，是他借着这一些苦难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他没有立刻收走他给我们的恩宠，没有立刻收回我们的生命，就是让我们在他的管教中我们能够悔改。这一个他愿意我们重生的生命，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，为获得那为你们已存留在天上不朽坏无瑕不朽的产业，已经在天上存留了不坏的无瑕的不朽的产业，这是永恒的产业，他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产业。因为你们原是天主能力所保护，我们是被他保护的，所以你不要害怕，因他与你在一起，他要亲自保护我们，他有能力保护我们，他也喜欢愿意保护我们，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获得那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。借着信德，信就是把主的话当话，不加不减，完全的顺服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信德出于报道，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。信心、信德出于报道，有人传递了、传报了福音的喜讯。那么你听到了福音的喜讯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就是永恒的、不会变的。为此，圣经也说，天主的福音、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永恒的福音，也是天国的福音，它是不会变的。那么这一个不会变的话，我要不以福音为耻，就是不把他的话不听，你不愿意听，听了而不愿意去做，其实就是以福音为耻，甚至于否认他的话， 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，为使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先是犹太人，再是希腊人，又使得列国万邦的所有的人，也就是按照天主的次序，他的福音要拯救所有的人。而这一个已经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格外的丰盛，有一个在末后极大的救恩他要赐给我们。为此你们要欢耀，我们要欢耀在末后最后要出现的救恩。希伯来人书也说，那是未来世代的能力，来世的全能，他要把这福音的能力是远超乎这历史中所发生的所有伟大经历的事，还更要大的是来世的全能。未来世代就是天国的全能，要在这个世上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欢耀，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应当在各种试探中受苦，我们还是有磨难，有试探，有考验。天主要借着这些考验，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他的话，是不是连在困难中还要遵循他的诫命。这是一个考验，也是一个考试。这个考试若通过了，他就把你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，给你更大的权柄，给你更多的经验到他天国的丰盛。你们知道在一个国家里，那老百姓可以尝到的好跟做官的是不一样的，官位又不一样，那到达君王左右的那丞相，他更是可以看见，可以经验，可以有更大的托付去做君王要他做的事。我们的主耶稣他喜欢培养我们与他一同为王，所以他也这样的让我们经历了各种试探考验，这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。我们信他，好的就信，不好的就不信。其实从他而来的都是好的，只是你以为不好，其实都是在造就我们。我们都要信他，信心就得到精炼。这一个精炼比经过火炼的而人易于消逝的黄金更有价值。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堪受称赞、光荣和尊敬。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提到天上，可是所有的人都要张望这一位乘着云彩再来的。没有被提到天上，在地下就会非常非常的痛哭哀嚎，张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乘着云彩再来。那准备好的要与他一同进入婚宴里，那是明智的；没有准备好的就在外面咬牙切齿，很痛悔，很苦恼。但是为什么你要在外面不在里面呢？就是你是怎样的信靠他，怎样的让他量给你的这一些磨难考验让你的信心不动摇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慕他，虽然你们至今仍看不见他，但还是相信他，并且以不可言喻和充满光荣的喜乐欢耀。这个喜乐会先来，你会非常非常喜乐。天主的话说，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十六节，因常欢乐就是要常常的欢乐，不断祈祷就是可以持续的祈祷，就是听他讲话，向他讲话，就是你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不断的向着他开放，听他讲话，也向他讲话，也传讲他的话。这是一个最好的生命，就是跟他的往来不断的，因为他天天跟我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 有的时候是超乎讲话，是无言体会。这一个眼神，耶稣关爱的眼神，让我们感动。耶稣他那含忍的爱让我们震撼。路加福音那里提到，主耶稣说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伯多禄你会三次不认我。伯多禄那时他不觉得会，纵使别人都会跌倒，我绝不会跌倒。他的思想不愿意，也想不到他会跌倒，他的情感没有想要跌倒，他的意志也绝不要跌倒。耶稣讲了，他的声音好像很大，力量体力也很大，不是声音大就对哈，真理不是声音大就对。结果耶稣不讲话了，是不是被他讲输了，所以不讲话？因为他不想听。结果鸡就叫了，鸡叫了以后，正是伯多禄三次否认耶稣，耶稣就看着他，在路加福音，耶稣看着他，耶稣那时没讲话，可是这一个眼神看着他，看着他，所以我也要悔改，我不能用一个不好的眼神去看周遭的人，这都跟鸡有关系哦。其实我也在想，我到底那一天说了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做了什么？好像我也没太做什么。那么眼睛本来就会看，那为什么别人受伤呢？可是我必须承认，我那时确实有一点生气，没生气。耶稣对伯多禄有没有生气？他没有生气哈。罗马书第十三章说，爱不伤害别人，爱不害人。所以我里面的气有一点，而这一点气就让我从一个好的位置掉下来了。你知道我在我的家中，我像个王一样，我的家中三个人都说，爸爸你要吃点什么，老公啊你还要什么，要不要若离啊？我想什么，我想喝水，水马上来。我想要什么，我说哇，这是哪里得到的这么大的权柄，我平常还没有这样子，要吃要喝什么都有。想什么，好像其实我也不太想太多的，不可能的，那么都有。可是那事件一发生以后，我渴，没人理我。在外面走过去，听不到我的话，啊，也不看我，本来是关心你有什么，我想要什么啊，没有。我那天还做了一个不太好的事，因为我把那个若梨吃下去的时候，说那个有坏了，是有一种腐朽味，所以我的嘴巴是不舒服，我就把它吐出来，可能吐出来的动作也不太温柔。那么我吐出来了以后，就说我要刷牙。那我太太会给我牙刷吗？平常会，那是不会了。然后我就叫我的女儿，还好不是全部的人集体都这样的把我罢免了，女儿就给我拿牙刷，我要再次悔改。我刷牙的时候用力刷，继续刷，好像就在表达，天主使我想起这些都是不当的，是不是？刷牙没什么错，看人也没什么错，如果真的说这个不好把它吐出去也没什么错，为什么吐得这么用力呢？为什么吐的时候不小心还看他一眼？我不知道我有看他。然后这个磨难，这个困难，主在帮助我们，主在造就我们。另外我就经验到很大的信心的考验。当女儿，两个女儿有事，跟他们的朋友好像是过生日的晚餐不在家，我就自己想办法。可是那时最先我以为何美是把自己隐藏起来，我们家很大，我只是在客厅躺着不能动，一个小地方。 那么他不要我看见，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另外一栋房子，那有天国福音的聚会，他可能去善后整理，什么都有可能。我好久就看不见他，我看不见他，我叫他没人听到，他当然听不到，我现在知道他在鸡舍里，在外面，他怎么听得到？但是他听不到，我也想说他是不是听到了不想回应我。然后我跟他说我想喝水，没反应，我送简讯没反应，很久了。后来我说我要上厕所，还没反应，我说这气可大了。但是我相信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啊，可能喝水可以等一下，上厕所有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。我开始有点担心，在担心中我也有想说我要不要跟秦中立芬送个简讯来，可是我又想说他们来了以后发觉何敏只是自己把自己暂时隐秘了，那么让他们跑那么远跑到我家就扑了一阵空，我就要确定到底怎样，还有何敏讲的那因素，我就开始想了很多。可是爱是含忍的，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所以我盼望主给救恩，我呼求主，没呼求了，主给救恩。所以那一天他在鸡舍里，他确实带了衣服，那天很冷很冷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摸着他的衣服身体都是冷飕飕的，主他爱我们，他也在环境中造就我们，只要我们爱他，他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，让他们得造义。经过这样的一个不可言传充满光荣喜乐而欢耀的信心，你们就把握住信仰的效果，灵魂的救恩。这里讲到了魂的得救，灵魂的救恩。灵的得救是重生得救，魂呢就是一个旧的生命还按照旧生命旧人而活。我们按照新生命而活就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那么我们的魂就一直活在过去的思想，旧思想，情感就是旧情感，意志是旧意志，那旧人麻烦就很多很多。我认为是一位非常爱主、主重用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林真秀芬。他在一本书上记载着发生在他38岁的一件事。他是每天清晨4点钟起来读经祈祷的，多年如一日，这样惊艳到把最好的时间给天主。他见证说在他38岁那一年，他跟他的先生送一个朋友在洛杉矶的机场，把他们送走之后，在回家到停车场上车的路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眼神不对，话语不对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他们两个人就意见不合。那一天先生就嗓子比较高，他就觉得很受伤，他说我们通常不吵架，我们今天不但吵架还吵到国际机场去了。心里又生气又觉得，那么就在上电梯下电梯他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。他的先生就发觉太太不见了，那么这太太就想说他一定会来找我，他找得很着急，应该让他急一急。结果呢先生就没有来，没有出现，先生就开车走了，把他丢在机场。 你知道他在机场多久？从1点钟就到晚上7点钟。他越想越生气，他没带钱包，他没办法买一点喝的，没办法买一点吃的，那么真的没办法。可他爱主，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，记事本，那是他的记录簿跟笔。他在生气的时候就写他先生的名字，写，一面写就在上面砍，一面写一面砍，一面写一面砍，发泄他的情感，砍写砍。你知道若望一书第二章，你们心中若老恨弟兄，对你就有绊脚石，就不在光中，对不对？若望一书第三章说，谁若老恨自己的弟兄，就是杀人者。他已经砍砍，这个情况千万不要老公出现在旁边，旁边一把刀，你不知道会怎样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的魂控制你的全人，做了很可怕的罪恶的事，因为罪恶会浮在你动血气的那个时刻。他这砍也砍，但是先生就没出现。最后很久了以后，他就悔改，主啊，虽然他比较错，但我也有错，我向你认罪悔改，如果他出现的话，我会乖乖的跟他回家。他说不到半小时先生就出现了，他一看到先生火又来了。那先生没有他像他想的那样的好像很认罪悔改，他就不愿意跟他的先生走，他的先生掉头就走。后来他知道那一天他的先生是跟医生有约，他必须赶去看医生，所以就离开了，超乎他想象之外的。天主在环境中，他掌管一切，会安排很多最好造就他子女的恩惠，因为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蒙益处。这现在一走他又慌了，可是不到10分钟15分钟先生回来了，带着他们的牧师来了。这牧师就来劝他，他就跟那牧师说，你先回去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明天还有那个主日崇拜，你还要讲道，这是你最忙的时间，怎么来这里？这牧师说，你不回家我就不放心，真的是很关心主的羊。他就说为了牧师的面子我就回去，那我回去以后再看要怎么样征战。一路上都不讲话，回到家里，回到家里以后也饿坏了，赶快去煮一碗生意面方便面。这热腾腾的面非常饥饿，准备吃的时候圣神讲话了。圣神说，你再回去读你今天早上你读的圣经，若望福音第五章，耶稣治愈了38年的瘫子，对不对？耶稣是跟他说，你愿意我治愈你吗？他早上就读了，那时圣神使他想起，主早就说了，鸡叫了，其实圣神在动工，就使得伯多禄想起主所说的话。那时他真的很顺服，再饿不吃，立刻跑到房间把圣经打开读这话。他立刻知道主跟他说，你要我治愈你38年坏脾气的毛病吗？他脾气好不好？不太好。38年呢，他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姐妹，非常爱主，有很多见证，可是主按照他的时间一步一步让我们更成全。然后主又说，你已经得治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遭遇更不幸的事。他可以继续这样子的 用坏脾气来对待人吗？那一年是他38岁，主继续光照他，读《生命记》2章13节：你们现在起身过泽勒德西，我们就过了泽勒德西。从离开卡德士巴尔莱亚到我们过了泽勒德西所用的时间共38年，就是当以色列子民上主召叫梅瑟带他们出离埃及，然后到西乃山上见到了上主的荣耀，领受了10诫，要往流奶流蜜的地方。这里14节说的卡德士，那是一个快要进入克拉罕地的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很重要。卡德士的意思叫做圣的、圣洁的。这一个圣洁的天主，当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，我们必须是圣洁的。人若不洁，就不能够见到他的面。他是圣洁吞噬人的烈火，人若不洁，在他的荣耀里就会化为乌有。当五旬节之后，圣神充满在众人中，好多神迹异事，他们都怀着敬畏之情在一起生活，一起用食，一起听宗徒们的训诲，把主的话当作话来领受，而且擘饼，而且祈祷。那里提到说怀着敬畏的心，我们若不敬畏，就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我们若会敬畏，就绝对会把主的话当作话。这一位敬畏天主的姐妹，她是敬畏天主，天主的话她就摆在她的生命中。天主要继续的让她知道，如果说你愿意我治愈你吗？你若不愿意，就在那里延后。你若愿意呢，你得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你愿意吗？可是那一个摊子就立刻去犯罪，就有更大的管教。更不幸的是，在我们生命中主还给我们再一次悔改的机会。所以这一个卡德士就是圣的，要在那里准备好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天主是圣的，凡是要亲近他的必须尊他为圣，因为他是圣的，所以我们也必须是圣的。这是伯多禄后书1章所说的，他是圣的，为此我们也应当是圣的。这一个卡德士在生命记的1章那里提到，2节，当以色列子民从何勒布，就是西乃山，经过色伊尔山到达卡德士，那一个地方只用了11天的路程。从西乃山到卡德士是11天，卡德士进入克拉罕地的福地，流奶流蜜的地方，就很快就进去了，所以是很快就可以进到那属灵的福地。克拉罕地预象的是天国，我们可以很快的进到天国里的丰盛。主耶稣说，在路加福音17章，我的国就在你们的心中，就在你们周遭。当我们把我们的魂完完全全顺服灵里的启示跟光照，我们的魂就不断的得到天国的丰富。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，你不听他的话就是不义，那么你听他的话才有义，你持续听他的话而生活，就叫做信心。义人是因信心而生活，信心在于听见，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命令。你把听见基督的话当作命令而做，就是有信心，持续在信心中因信，这信心就会被精炼，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炼。那么这一个 持续因信而活的就叫做义人。天主的国在于义，在于基督的平安，他给我们的平安是谁都夺不走的，以及在圣神的喜乐里。那么在卡德士发生一件事，以色列子民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有一个领导去那个福地里探一探到底是怎样。他们去了以后回来，我们看到二三节，从你们中挑选十二人，每支派一人，他们起身到了山地，就到了那一个侦探的那牛奶牛蜜的地方。他们带回了地方的一些果品，并回报说，上主我们的天主即将赐给我们的地方实在好，那实在实在很好。但他们为什么不肯去？因为其中有十个，他们说那里有巨人，他们是巨人，我们是蚱蜢，他们也是这样子看我们是蚱蜢，我们去就会被巨人给吃掉了，他们就不愿意去。只有两个人，就是若苏厄跟加勒布，他们说既然上主把他们交给我们，他们只是我们的食物。对，撒旦是神的勇士的食物。这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仇敌只是食物，你若不能得胜，你们就是他的食物。因为我们不在灵里得胜，我们在魂跟体，就是肉性中。你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是用什么造的？泥土造的，所以就是蛇的食物。就是他们就哭着不要去不要去。后来天主就叫他们离开卡德士往旷野里去，就这样的离开卡德士，在旷野里多少年？38年。第二节，就是自从离开卡德士到现在已经38年了。直到能作战的那一代照上主对他们所起的誓，并由营中完全消灭，实在是上主的手攻击了他们，使他们由营中完全消灭。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，户籍记也记载着天主要梅瑟钦点可以上战场20岁的男丁就有60万。那么这20岁的男丁有60万，加上 女丁还有比较小一点的，可能就是4倍。一家的男人还有一个妈妈再生两个孩子，平均就4倍，那么有240万。这240万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里，是很伤心的事，是非常伤心的事。那么只有两个人进去，这两个人就是若苏厄跟加勒布，他们是带着下一代的生出来的人进去。旧生命是不能进入天主的国，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你若爱惜你的旧生命，你会丧失生命；你为天主舍弃你的旧生命，就会获得新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在基督内，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，旧的已成过去，都成了新的。当我们尊主为大，当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第八天要受割损。割损就是7+1，是第八天。那么在圆满的时刻做这件事情，就是除掉肉性。割损就是对于新约来说，就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，就是除掉肉欲，除掉肉欲。而这一个割损就让我们不受到肉性的这一个拉扯，白受很多很多的苦，多38年。而且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没有进入。 只有两个人进入了，而这两个人寒不寒人？很寒人。他们没说都是你们害的，我延后38年。对于受割损以后的人，不是这样子去看别人的软弱。我愿意陪伴你，我愿意跟随你。他们是带着下一个新生代进到了福地里。我们看若书二记第一章，主说第五节，你有生之年，没有人能抵抗你，我要与你同在，绝不离开你，也绝不弃舍你。第六节，你应勇敢果断，你必须使这百姓占领我曾向他们的祖先起誓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方。你必须完成这个召教，必须。我们要把撒旦窃取天主的产业赎回来。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。不要把你家中任何一个灵魂交给撒旦。在主前祈祷，是靠着属神的兵器，要赎回我们的旧生命而有的旧的泪血。所以厄弗所书第六章说，是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里，我们不是对抗血和肉，对抗是空中掌权者、黑暗世界的霸主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，为此要靠天主有力的兵器，就是要靠着天主的属神的兵器，把那一些心思念虑被仇敌掳获去的属灵的高债，反对天主自恃所树立的高债，把它再一次的赎回来、掳回来，使之顺服基督。以耶稣基督的心、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，要把这所有的不对的思想、不好的思想赎回来，要把所有不对的这些情感，不管你38年还是58年，当天主的时候到了，你就要把他压迫你全人的那一个败坏的旧生命去除。其实是第八天就要这样做，很快的。第11天已经到达了卡德士，就是圣的，就要进去。那是以色列家第8天都要受割损，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在心中受了割损，那个外在还不是，而是里里外外都是真实的。对于我们心中的割损非常必要重要，把你自己交给主，让他做这件事。我们继续读第八节，这部法律书总不要离开你的口，你要日夜默思，就是日以夜默思上主的诫命，好叫你能够谨守奉行，行其中所记载的一切，这样你做事就必能顺利，必能成功。你应该勇敢果断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胆怯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，上主天主都与你同在。若书儿就这样把主的话当话，就收回了克拉罕地被那一些其他的异族所占据的。那一些异族的名字就是属灵的仇敌，那里有赫特人，就是害怕，赫特是害怕，你的魂里也有很多的害怕，要把它收复，不要再害怕了。耶布斯人就是被践踏的，很自卑，非常自卑，站不起来的爬虫，你不要再自卑了，我们天主是伟大的。阿摩利人是骄傲的，在山上居住的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属灵的仇敌，就是克拉罕地的各种把天主的产业掳获去的，他要我们全部收回。而这一些收回，我们翻到若书二记第13章第一节，若书二年纪已经老了，上主对他说，你的年纪已老，但还有广大的地区应当占领。他就继续的，虽已年老仍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就像 圣咏九十二篇所说的，我的义人在他那毫无不义，他虽然老了还在那边征战，他所踏的地方就要收复成为天主子民的产业。你知道若说要住那么大的地方干嘛？他一个人哪里住得了那么多，从这个产业走到那边还很累的，那时没有飞机，没有很好的交通工具。他为什么？因为是天主的旨意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完完全全除掉魔鬼的作为，把一切天主的赎回来，救赎回来。所以若苏厄继续的走，继续的走，同样的主要恢复他赐给你的产业，一个都不要失落。我们在第十四章就看到了加勒布说，在十四章第七节，当上主的仆人梅瑟从卡德士，又讲到卡德士，派我去侦探这地的时候，我正四十岁，我完全按照良心回报了。那么与他一同上去的弟兄使百姓丧气，我始终服从了上主我的天主。他始终服从上主我的天主，他说如今我又活了四十五年。第十节，现在我已经是八十五岁了，但我现在还很强壮，如梅瑟派我去的那一天一样，不拘是打仗或是出入行动，现在我的力量和那时完全一样。你能够这样的有力量，就是因为吃了仇敌做你的食物。他说他们只是我的食物，神征战的勇士要把撒旦的，他们只是食物，你不要怕他们。那么八十五岁跟四十岁是完完全全一样，他的行动就是生活。我们是主的见证人，生活就是要有主见证的样子。你的眼神，你的作为，你的一切都要有天主成熟生亮所表达出来的属基督的人，像基督的样子。我们是世界的光，是地上的盐。那么还有说征战，圣保禄中途也说，这场好仗我已打完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，为此正义的冠冕已为我准备好。这场属灵的好仗你打不打？你已经在属灵的征战里。自从你重生得救，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就已经开打了。你一直让撒旦把天主给你的恩惠都给了他，你的生命力服侍世界的王，你的钱财给了世界的王，你的体力，你的时间用于天主的都被撒旦窃取了。现在有一种东西很厉害，比那些鸡还厉害，它叫做手机，窃取很多很多人他们的生命力。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带着爱跟你们讲，来到主的家中，不要让你的手机干扰别人，把它关机。你是要来听着天主的话，不要此起彼落，在天主家中不应该这样。不要因为别人的寒冷你就继续放纵你的肉性，你不长进。我是带着极大的爱鼓励我们来到主的家中，要怀着敬畏的心。一次响了，怎么下次又响了？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家中要怀着敬畏的心。所以他到老还是这样这样的有力量。而那一个世代只有两个进去，其他的就死在旷野里。那么这两个叫做什么？移民，移民，只剩下这两个，其他就 不能够进入天主应许给他们的流奶又流蜜。奶指的是爱，流动的爱，不断地被拥抱，从初母腹直到年老还被这流动的爱所拥抱。蜜是喜乐，天天喜乐，每天喜乐，喜乐于上主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，得胜仇敌的力量是喜乐。他们最希望看到你愁苦埋怨，当你还继续喜乐，你不必做什么，仇敌就气死在那里了。我做这么多你还在感谢赞美主，你还这样，他真的气死了。所以才说在你对头面前我为你摆设了筵席，使你的杯爵满意，就是我们充满他圣神的富有，圣神的恩宠恩高，在对头面前他为我们摆设了上好的筵席，你在吃喝的时候对头就气死在那边了。所以有一种食物，仇敌是我们的食物，有一种食物美国人很喜欢，中国人很喜欢，有些人喜欢，它叫做气死起司，气死，气死有时候有点臭臭的味道，但是它很营养，对不对？那是天主给得胜的勇士所吃的属灵的食粮，我们要喜乐的在他的筵席里欢乐，在他的山上，他智慧照料一切，在他的山上住在他的圣殿，是万民祈祷的殿，在万民祈祷的殿里欢乐，你的魂必须是这样不断祈祷，就常常活在欢乐里，你就体力各方面都有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有叶色的树干将产生出一个嫩枝，由它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阳，这是指着耶稣基督，也就是上主应许亚巴郎，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辰，地上的沙粒这么多，他都要从一个恩宠的承继人以撒格这一个后裔，预象着耶稣基督，那是单数的这一个后裔，就是这一个幼芽，就是这一个叶色的树干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上主的神，智慧和聪明的神，超见和刚毅的神，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，将住在他内，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。移民都是敬畏上主的人，不会敬畏就不能够承受天主要给我们的极大的丰盛，他要给我们，我们随便就把它丢了，敬不敬畏就是不敬畏，他跟我们讲的话就把它忘了而不敬畏。那么好像对手机蛮顺从的，要反过来，反过来，他必不照他眼见施行审断，也不按照他耳闻执行判断，他将以正义审讯为鉴者，以公理判断世上的谦卑者，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力者，以他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，正义将是他腰间的束带，忠诚将是他鞋下的佩戴，他是公义的上主，正义的，他要按照他的正义来牧养他的子民，而在他作主为王掌权那里，第九，在我整个圣山上再也没有谁作恶，没有谁害人，因为大地都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，有如海洋满溢海水，那时在他的圣山上每一个水流都是生命的活泉，那是在约厄先知书最后的地方所描述的。第十节，那一日叶色的根子将成为万民的旗帜， 列邦必将寻求他，他筑节之地将是辉煌的。那一日，无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，赎回他百姓的残存者。就是有一个时刻，他要赎回残存者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后裔。我们昨天读到了厄泽克先知书第九章，那额上没有印记的，在那个审判中全部都不能够存留。那一个世代60万乘以4，240万，只有两个人。感谢主，他要有一个新的世代，耶稣基督的后裔，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好的，就要越来越多的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它就是第一粒种子。这麦子落到地里死了，结出很多的籽粒，我们，那么我们要继续的在它内生活，就是不按照肉性相反它而活。是渔民就要结出同样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该不该犯罪？不该，特别在天主家中更不该。可是有没有这个事实？有，主给我们怜悯悔改，免得他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，当他的荣耀在初期教会降下来的时候，是预象着一个更大的荣耀，他要降下来，是七倍的水，七倍的光。那时巴尔纳伯感动，把他的财产田地都卖了，放到宗徒的脚下，主祝福他，使他也成为宗徒。另外两个人，两个夫妇阿纳尼亚跟撒贝拉，他们觉得哇，这么好，是很好，他们就卖了自己的田地，然后商量好，自己留了一部分，把其他的拿到宗徒那里去。伯多禄说，就这些全部的银两吗？其实你愿意奉献不愿意奉献都是你的。他说是全部的。伯多禄说，你为什么欺瞒圣神？你不是欺骗人，而是欺骗圣神。这田地是你的，你卖不卖？你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，你愿意奉献多少或一点都不奉献也是你的，但是你为什么欺瞒圣神呢？他当场就死在那里，太太过来又死在那里。你知道天主爱我们，他要赋予重任时候，你没准备好，乌杂去扶耶柜就死在那里。亚兰的两个儿子看着爸爸献火，荣耀降下来很好，就自己献了防火就死在那里。当天主的荣耀显现下来的时候，那没有准备好的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日子，那准备好的是极其伟大的日子。我们的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我们必须要悔改，我们必须要回应。这一个苗裔叶色的根子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一系列而长出来的一群圆满素质，把他的话当作话敬畏他的人，就要进到他永远的福乐里，永远的福地里。这是移民的呼召。那一日，在他的日子，无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，他要恩待我们。前面也讲了，他要审判，他要把那麦子跟柚子分开。这一个成熟吐穗的柚子，就是撒旦撒的种子，就是邪恶的子民所做的事情，通通收起来，丢到不尽的火里去烧。至于他的麦子，就收到谷仓，进到天国里去。他要亲自分开山羊跟绵羊， 绵羊就是会顺服的，山羊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意见。现在是悔改的日子，现在是得救重生的日子，现在是不在肉身中生活，要在圣神内生活重要的时刻。因为主的脚步近了，主的脚步非常非常近了。那么这一个他给的恩惠也非常非常的快，非常非常的快。那位姐妹38年她不能对付的坏脾气，主对付了，可是她顺服。希伯来书5章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苦难中学习了顺服，他虽贵为天主子，却有所经历的苦难中学习了顺服，为此有苦难常常是主的爱。对于一个基督徒，把自己奉献交给主，发生在你生命的每一件事都有主的旨意，有主的手，有主的作为。不要轻看主加给你的磨难，他所加给你的磨难越多，就是你得到的安慰越多。格林多后书所说的第1章，他所加给我们的苦难越多，我们所受的安慰也越多。他给我们安慰是为了我们能安慰其他在苦难中的人，他给我们安慰是为了安慰我们，他给我们苦难也是为了我们得到他的安慰，就是他喜欢安慰我们，因为他叫安慰人的天主，是恩宠的天主。所以我们连在磨难中都欢耀，因为磨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望德，望德不叫人蒙羞。我们的主耶稣他贵为天主子，他在苦难中学习了顺服。怎么知道你顺服还是不顺服？磨难一来就知道了，苦难一来就知道了。那么你顺服，主会纪念，顺服就有生命的更新跟突破。这一个顺服，主耶稣基督就完成了救恩，并且赐给一切顺服他的人永远救援的泉源，有一个救恩的活水泉向着顺服的人敞开，是永远救恩的泉源。为此我们就可以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。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第11章进入了12章第16节，11章为他的百姓的长存者及留在亚述中者，将有一条大道，为有如为当日由埃及上来的以色列一样，就是有一个救恩的大道。耶稣基督就是这道路，他向我们敞开了，通过他勒绑回到阿爸父永远爱中的血路，蒙恩的路，正义的坦途。第12章第1节，当乐日你要说，上主我称颂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了怒，但你的怒气已止息，并且还安慰了我。他安慰我，因为我们顺服。看哪，天主是我的救援，我依靠他绝不畏惧，因为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歌颂，他确实是我的救援。所以你要愉快地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，这永远救恩的根源向你敞开，随时都有时雨，任何的时候都有这一个救恩泉源的时雨，而且在他的时间会有极大量的秋雨跟春雨。那一日你要说，你们应该称颂上主，呼号他的名，将他的作为宣告于万民，称颂他的名是崇高的，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行了险恶的事，这事应传遍天下。西雍的居民，你们应当欢呼高唱。西雍的居民就是在耶稣基督内热心生活，西雍就是荣耀的磐石，在这磐石上他给我们位置，安稳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在基督内生根修建，在基督内生活行动，在基督内活，他要我们活的高唱阿肋路亚的得胜生命。因为以色列的圣者在你们中间是伟大的，提前你就会经验到这伟大的天主，现今就可以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家中，在 他所祝福的得胜的教会里，就在我们中，我们在这里已经经历了这个味道，那么他还要继续的让我们有更多的经历，更大的得着，直到那一日真的来，他会来。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，顺服他，弃绝本性的私欲，顺从圣神的引导，你愿意就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你若要做渔民，你必须要愿意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光，在你荣耀的光中，借着你的光明，我们把光明看见了，看见你慈爱的手，看见你圣洁的呼召，请看，我也来到，来到你的跟前，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弃绝自己，跟随你，背着你给我的十字架，舍弃我的旧生命。你要我做的，我都要做；你不要我做的，我都不做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恩宠的呼召，谢谢你为我敞开了一条得胜正义的大道。纵使你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我不害怕，因为你掌权，你的木杖和短棒，你的能力和权柄是我的安慰和舒畅。您在磨难中，我更经历到你的安慰，谢谢你让我在你的安慰里进入你的安息里。你在我的生命中行你圣神的割礼，把我的肉性除灭除尽，让我完完全全的归于你，属于你。你把我生命中所有跟你不相合，被这世界欺骗掳获去的，你都把它赎回来归于你，让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。你把我的婚姻赎回来归于你，把我的家，家中的每一个人赎回来归于你。你要再一次举起你的手，你要再一次赎回你百姓的移民长存者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，谢谢你不撤回你的宠召。主耶稣，我愿意回应你的召叫，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，来亲近你，来爱慕你，来承受你要给我的所有的恩宠，所有的产业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应许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神，让我们常常能从你救援的泉源里洗水，常常因着顺服你，就不断地得到你为我们敞开的救恩的泉源，让我们的心欢乐舍愉快，因为你常常赐给我们喜乐的活水泉，让我们不断地得到时雨秋雨春雨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做的样样都好，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